各位好，今天6月25号，我是午夜散人，吃了吗？您呢？猪八戒啃猪蹄儿这种事儿啊，现在连政府都已经干上了，真是穷的有点疯了啊！是这样的，6月23号的时候呢，就是前天，审计署啊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呢，提交了年度的审计报告，里面点了一个名儿，中国银行，这个赫赫有名，对吧？都知道。那这为什么点这名呢？是啊，从2023年4月到2025年8月的时候呢，中行就安排了两家下属机构啊，当通道，组织了一批的本行员工，每人出1块钱到100块钱，去给11只这个私募基金凑人头。可能各位可能对这东西不是特了解，跟各位聊一下为什么啊？凑人头干嘛呢？就是公募基金呢有一条这个所得税的免税，就是私募是没有这个免税的。公募和私募这一道分界线呢，是看持有人够不够多，够不够分散。因为公募是面向这个公众的，这个私募呢只面向少数的有钱人，所以中行啊把这批本来是应该叫做私募的产品塞进一堆员工当持有人，然后呢凑够了公募要求的这个人数，然后就按公募走了嘛，你就可以去免这个税去了。这么干了2年半呢，就是少交的税是多少呢？是23.67亿。就是被点名之后，工行回了8个字，对吧？诚恳接受，厉行厉改，就是把这个改过来，要可能这罚款也得交了。那这事儿吧，其实你看平时我们一说起来啊，哈，很少说看到这种情况出现。就是原来啊，我们都觉得说中行这种事儿就下边黑不提白不提，就说一下就完事儿了。结果呢，这回呢也给撂在这明面上了。为什么会是这样？这个山鸡影猴。央企或者是这种国有大银行都弄这种事儿，那就什么都别说了。所以说呢，这现在的为什么我说猪八戒啃猪蹄儿啊，就已经把这些东西全纳入到了重新的审计，强制去往后倒查，然后呢收缴罚款里边来了。前两天各位也都知道哈，就是我不知道各位看没看见新闻。那包括像是山东黄金，包括北大荒集团，包括还有一些浙江的一些公司，就是国企，也纷纷被罚了很多钱。其中北大荒集团整个被罚了10几亿吧，就是他去年一年的利润就全都就歇菜了。就现在就已经明告诉你，这国企啊，你也别跑，全都在这儿，在我监察的范围之内。该你原来给你的那些优惠政策或者其他一些东西，现在我要把这东西全收回来。其实这东西是怎么着呢？其实前几年这事儿就已经开始了，就是那会儿呢，就税务局啊就集中就清缴了、清算了一批，包括明星和这带货主播，就名单特别长。这各位有印象，再跟各位说几啊。比如说吧，范冰冰，2018年的时候补税加上补这个滞纳金加罚款8.84亿，对吧？然后呢，郑爽2021年连2.99亿，薇娅这位各位都知道，那薇娅是那个13.41亿，到今天这个数字应该记录没破。那个还有一个是雪梨，那是更早一点的，6500多万。那林珊珊2700多万，邓伦好像是1.06亿吧。后来还有那个李佳琦好像也出过问题，还有那些反正就一堆的人，什么小杨哥啊什么的，那些东西全都出问题了，这是一个。那像这样的时候，就从那会儿开始就已经在民间这一块就开始去给你收了。那这些人是不是真的有问题？这话是这样说的啊，是这样啊，就是那你包括一个明星的这个片酬啊，一个主播的什么坑位费啊、佣金呢，按照法律算确实算是劳务报酬，这没毛病，对吧？个税呢最高能到45%。那但是如果你不直接拿这笔钱呢，就是先注册一家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工作室啊，对吧？让对方呢把这钱打给工作室，然后再申报成企业经营所得，那税率马上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OK， 好吧，尤其是把这些工作室开在哪儿呢？开在那个税收洼地，就是它很多地方是有这样的这个优惠政策。你比如杭州有优惠政策，那个苏州有优惠政策，那还有是那个叫霍尔果斯。对吧？那有好多明星去那儿开，这都是一样的。当地啊，哈，就给你核了一个什么呢？核定税收，核定征收。它那个数比较小，就是核定征收，你只要给一固定的税就可以了。综合税负能压到多少呢？能压到个位数。 大概能到这种程度上，甚至还有更低的时候。所以当包括像范文兵所谓的那个阴阳合同，他其实实际上而言，他是在他的那个时代以及他那个地方，他是可以这么干这活的，对吧？但是你现在这至少他是一个灰色地带可以干这活， OK， 现在不行，那会儿就不行了，要把你给弄出去。这个呢，这种东西啊，是你要说起来的话，这些税收洼地啊，这些核定征收的这个税低税率啊，这个东西不是明星发明的，对吧？这是地方政府主动给摆出来的。地方为了招商引资嘛，就把税收优惠当招牌了，然后说，哎，你来我这儿这个注册，我给你低税率，对吧？给你高比例的财政，还有那个财政返还，这些东西都有。那这个东西原来基本是半公开的，而且呢，国家在这方面那会儿中央政府并不太管这件事儿，对吧？那就是你这说白了就是踩在什么呢？就是税务统筹合规边缘的那一块东西，那个是给地方政府开的一个口子。就是而且大把的中介在做这种生意，就是明星和主播呀，是顺着这个地方政府搭的这台阶儿，他这么走上去的。就是这个东西不是替谁开脱啊，就是你甭管你是怎么样，他确实是踩边了，但是那会儿基本没人管，而且大家呢都愿意把这些人给拎到自己这儿来。你看霍尔果斯那倒霉地方有什么东西？那要不然他怎么发展？那是拿着专门的一个政府应该给的一个税收的一个政策的优惠，他干的这个活。所以说，然后马上这个到前几年的时候，对个人征收就已经走到了这个我必须要锱铢必较那种地方。比如说吧，当然范冰冰这事儿呢有点这个跟崔永元有关，否则的话呢也不至于能给爆出来，对吧？那就是从2018年之后，范冰冰这事儿，然后各地就开始什么呢？收集影视行业的这个核定征收。那2021年呢，就是对这个明星主播呢来了一次集中的清算，对吧？手段那就大概是税收的这个，就税收大数据嘛。就是你薇娅那个案子是怎么说的？官方的直接说法是通过税收大数据分析发现的，这就是当时就已经把这东西全都给收紧了这口子，对吧？而且呢，后果要比这个比补税和罚款啊要重很多。为什么？就是你看雪梨被通报之后，微博、抖音、小红书账号一个接一个就给封了，那这个淘宝店关停，对吧？商品全部下架。这就不是罚一笔钱的事儿了，是把这个一个人的职业生涯呀，就整个给你抹掉。这业内有一个词叫什么呢？这叫职业死刑。范冰冰也是一样的，而且是你只要一牵扯到明星这一块，甭管你是偷税漏税，还是说那个，包括吸毒，包括嫖娼，就基本上就给你弄一死刑，你就不那么干。看上去还挺牛逼的，哎呀，我对这帮人的道德要求特别高。实际上就他妈你共产党那个犯罪率，你好意思说这话？这就不提了，这就不没什么聊，他没什么意思。那如果我们从这会儿开始算起，就是税收这块收紧的开始算起，那往下走，这是一条线上的东西，什么概念呢？就是被清算的就换人了。那去年到今年的时候啊，你可以直接你去查这些新闻都能查得着，就是轮到了这国企了。我刚才说了，北大荒就是被认定是什么呢？16家农业分公司收的土地承包费不该享受农业免税，对吧？要补哪儿呢？从2021年到2025年的税加滞纳金，14.1个亿，就是超过他去年一整年的这利润了。我记得应该是11个亿多，应该去年一整年的利润，股票马上一字跌停。这个往前呢，我说刚才说了，山东黄金7.38个亿，柳工8.33个亿，那个哲能10.7个亿。这些东西全都是都是什么重组里的什么资产划转呢？当年按照这个先不交税，然后呢这种特殊处理模式，现在被认定不符合条件，就是找后账嘛，就是你得补，对吧？就是他其实这个手法内核啊，跟明星啊是一样的，明星带货主播是一样的，就是把不该享受优惠的东西套进这个享受优惠的壳里。或者是说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灰色地带的东西。明星呢是把这个劳务所得变成经营所得，对吧？北大荒呢是把土地租金呢说成是农业生产所得。这个东西呢，那这些玩意儿，山东黄金我看了一眼，是把一笔该交的这个税啊，划转说成不用交税的这个进行划转了，对吧？它换的都是性质这个词儿。那 清算这工具也是同一套的玩意儿，就是金税四期、大数据、国地税合并以后垂直到中央的税务系统，对吧？把地方过去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种事儿呢，那块灰色空间就给挤没了，钱就不能就留不在你这儿了。原来是可以的，为什么我一直在说中国名义税负其实非常高，但是实际税负痛苦没有那么高，是因为中间在至少在那会儿我在做国内做生意的时候，中间有大量的灰色地带，你是可以跟他讨价还价的，跟当地政府你是可以来进行那个，你说是勾兑也好，你说是什么其他也罢，都没问题。那那个时候基本上来讲税负的痛苦没有高到那个程度上，那现在就甭说了，那都已经高的已经不得了，他只要把这东西全给你弄下来，那这个税负就太厉害了。所以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套东西，就是从明星，这是一套整体的线，从明星到地方的企业，然后再到国企，就每一个层级它渐渐就往前走了，这是一条非常清晰的税收收紧的这条线，这没有任何的毛病，是吧？所以说那但是呢，他们这措辞是不太一样的。什么概念呢？就是明星那一波啊，就是官方用的是偷逃税，对吧？顶格罚款呢、啊、封杀呀、啊、对吧？百家荒这一批呢是什么呢？官方用的是政策理解和适用有偏差，这个就看出来了，这个至少是这个庶子吧，就是咱们说那个不能说是完全的嫡生子，虽然是国企，但是它毕竟是地方的，是归属于地方的这些东西，那你呢就变成政策理解和适用有偏差了，不涉及主观逃税，不涉及行政处罚，你把钱交上来就行了。那自己嫡生子那怎么弄呢？就变成什么了？变成这个叫什么，就是这个叫是中国银行说的是哪几个字来着，就是这个叫做什么例行整改，对吧？就而且呢抓他的也不再是税务局，他是什么呢？审计署。就是年度审计报告里点个名，就定性的词儿呢，这不叫偷逃税，也不叫偏差，是叫违规套利。哎，不当利用金融优惠政策，后果是什么？例行例改吗？然后呢你也没有公布罚款，就是你把这个违规套利这钱上交了就完，就补了就完了，大概也没点具体的人，股价也没动，就大家都知道这个哦，到了嫡生子这儿了，钱我是你这个小，你这猪八戒啃这猪手，你这个那得啃轻一点，哎，你得给人留个面子，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说呢，这个同样是把这个不该享的优惠套自己脑袋上哈，就是明星主播就定性是偷逃税了，就顶格五倍罚款呀什么的，外加封号封店职业死刑。地方国企呢定性的是政策理解偏差，补税加滞纳金呢、啊、哎，但不罚不抓，对吧？照常经营。那真到了嫡生子这儿呢，对吧？就是中国银行就定性的是呢叫什么违规套利，哎，罚都没罚。就越往上定性越轻，哎，这板子呀也越来越软，倒是这个是正常的，对不对？那官方可能说这他妈不是双标啊，这明星确实主动故意的逃税啊，性质比较恶劣，对吧？国企呢是政策理解呢出了偏差，没有主观故意，你他妈信他就没有主观故意啊，傻子才会信，对不对？所以说那这样的政策上你说法律上不一样啊，罚的不一样，这个你是不是天经地义啊？是狗屁的天经地义，对吧？所以说呢，这个故意和偏差这条线儿哈，这是他随便画的。你他说你是故意，你就是故意。其实我要说起来的话，你说明星根据当地政策干的这活，那你说他能得，他也可以说我政策理解偏差呀，对吧？你也可以这么说呀。那你要是说国企这个不是正儿八经偷逃税，谁他妈信呢？我也可以给他说成故意偷逃税啊。那所以这条线是谁画？官方画吗？上面最高的层画吗？他本身你是一个家生子，明星是什么？家生子，各位知道什么家生子吗？奴才，就是奴才生的孩子嘛，就家生子嘛，对不对？那给你的处罚就最高。那你要是说起来的话，这个国企的这个一般国企，那就是说属于庶子，妾室生的孩子，那甭管怎么样也是自己血脉，得了，这警告一下。那这个嫡生子我就不用解释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像中国银行的中国银行那套操作，你说他是不懂，他是政策理解偏差，无当套利，怎么可能啊？安排两家通道，组织大量员工每人凑一块钱， 把私募基金一只只的伪装成公募基金，对不对？持续时间两年半，你跟我说这是他妈理解偏差，你跟我说是这玩意儿，它是需要一套精妙的设，都不算精妙啊，这东西都不算精妙，对吧？它就是一套粗糙的设计，但是它呢有那种组织力度，长时间维护。你说它不是诚心的，你搁谁谁信呢？这不可能信得了啊！所以说你这种玩意儿，那主播你开个工作室都算是主观故意逃税。这长达两年半的时间，凑这么多人头去干这事儿，它不叫主观故意吗？这就没法说了。所以说换性质套利这件事儿啊，它真的跟所有的这东西是一样的，它有不同层级的触发方法。还有一是什么？就是现在的这条线一走过来，原本是可罚可不罚的，都已经给搁在一起了，他就要直接罚你。他已经不再是像当年似的可以给你一些，这叫什么呢？给你这些优惠，让你有这个口子，可以说那你可以这个，你就可以多藏富于民间吧，咱说好听点，藏富于民间吧，大概是这样。那为什么会是这样？这其实道理特别简单，说过很多次了，对吧？那个钱没了吗？对不对？地方政府过去最大的一笔钱是什么？卖地。2021年的时候，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已经达到8.7万亿了，就是那一年光这一项啊，就相当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加起来的三分之一还多。这大概都40%左右了，39%多40%左右了，对吧？地方的路啊，地方的楼啊，地方发工资啊，地方还债，很快就这些地方都得靠这个，这土地出让金，对吧？那2022年的时候呢，土地连续四年，那直接从2022年开始连续四年，这个数字咔咔的往下掉。2024年剩4.87亿，2025年还在跌，我现在没看到具体的数字，估计也跌得更惨，腰斩啊，真是腰斩，8.7到那个四个多亿，可不腰斩了吗？就那跟这种高点比，那肯定就不行了。您想想看，公共预算这个包括一般的公共预算和政府基金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一下给你少了10%几，就这个可是不少钱呐。这个你能覆盖，你有什么样的收入能给覆盖到这个程度上？所以说那怎么办？那只能从别的上找钱呀。那税收其实也收不出来。收不上来。2025年前11个月的时候，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只勉强增了 0.8%。你看这就说了吗？就是贴着零了。就是那连中央自己本级收入都是同比下降的。那没钱了吧？这是肯定是没钱了。那最大的这块收入没了，少了一半。税也真收不上太多来了。花钱地方没少，对不对？那你要保公司、保运转、保民生、还债。哪一样你也砍不动啊？你能砍动多少这些东西？砍下那点玩意儿，只能够说是你少减少那零头，那怎么办？那你过去被养肥的这些地方，你可不就被惦记上了吗？越肥的越容易被杀呀，对不对？所以说呢，就是这些税收优惠啊，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地方挖地、地方税收挖地啊、核定征收啊，然后财政返还呢、中央的公募免税啊、农业免税啊，这当年都是这个手松的时候呢，主动撒出去的这个应该叫什么料，对吧？藏富于民间嘛，这料给你撒出去，然后呢，地方呢拿它招商啊，中央拿它扶产业呀、啊，对吧？本意其实原来还真不一定是说养肥了好宰，是觉得呢说哎肥了这个东西大家都有好处嘛，对吧？哎，看着这个一满山野肥壮的牛羊是吧？哎，多开心呢！但是实际上而言，优惠这东西啊，天生啊有特点，就是什么呢？口径是软的，就给的时候啊，它是什么呢？它可以从宽解释。然后呢，要收的时候呢，也可以从严重这块开始算，就是它是优惠这东西是什么？就是说我给的出去就得收的回来。这为什么我们一看那个商场玩促销，这个各位都能理解了吧？商场玩促销就是本次优惠、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本司所有。您理解这事儿吧？所以它得能收的回来。所以你手头一紧的时候，你干嘛？那你就得看着这些被肥了的， 所以这魏肥了就不这会儿就不分你是什么，你是这个家生子庶子嫡子这个区别了，该往外掏的你就往外掏，只不过呢是罪名是不一样的，有些呢就你要掏的就得多一点，对吧？而且呢处罚严重，让大家看着。为什么这些明星和这主播他给你弄得这么狠呢？是因为什么呀？哈，就是他因为好听啊，对吧？而且呢能够引导老百姓的愤怒啊。那你真说起来这个把这事儿说圆了，就是咱说白了啊，你说这个主播这一块，那实际上这是当年政府给他开的口子，诸如此类，把这事儿全说清楚了，这个那不行啊，对吧？而且中国这些明星主播什么的又没那么低调，又容易炫富啊，又能怎么样，是中国这个仇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象，所以他是最严的，对不对？所以说这个东西，而且这补税这事儿特别简单，你都可以看这条线是什么。2024年下半年开始是明显的提速，上市公司的补税公告从一个月的这个三五家涨到单月什么呢20家以上。你可以去查这数字去，不开玩笑啊，这个一直就没下来。这追溯期呢一查就是5年，定性的门槛也降，就是原来一开始啊就盯着这个恶意的故意偷税，对吧？后来呢连理解偏差这也就上了，这就是说庶子这一块，家生子那一块捞的差不多了，开始弄庶子了，然后到时候你就开始那个该弄嫡生子了，就是中国银行这种。那最狠的那会儿呢，肯当然是远洋捕捞了，这个咱就不谈了，这个东西这个已经聊过太多次了，不聊这个事情没啥意思。所以说这就是恶到什么程度了，这就是恶到啊哈，中央都已经在伸手了。他就是我为什么说是猪八戒啃猪蹄呢，原来你说这个弄明星弄民营企业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这个呢还算是说从外边捞，那现在为了补这些窟窿干嘛呢，就是自己的人他也要那个要给他拿过来啃上一口，对吧？你为什么他说，你说那有人就说了，说那国企他央企不是产权是国家的吗？那你怎么你直接给他调拨这个钱不就完了吗？没那么简单，因为这些很多的都是上市公司，你上市公司你直接转移划走利润这一部分它是有规定的，这个是不能够随便的你去干这些事儿的。那罚款是可以的，罚款我把这东西给你弄走，以罚款的名义弄，而且是如果你是地方国企，地方还跟这中央还有一个64分成，所以这个东西它肯定是罚款更方便啊。你要不然你还得通过某些决议，这有股东会、证监会，还有其他一些人都看着，你直接从国企那儿就把利润全划走了，这肯定不行。但是这个已经开始也在干了，他在从那个国企这一块的各种提留什么的，这个利润的分成、利润抽取已经开始在加速了。但是那个东西毕竟他还有一个企业还有一个抵抗，那我这没这么多钱，我利润怎么样？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阻碍你把他钱给划走。不是你一个命令就可以完全划走的，那你偷漏税你本身就有崽儿，那你可不就这样了吗？对不对？这个才是他为什么用这种模式来啃这猪蹄的原因。所以说那你看就是那下嘴啊，当然还是有轻重的嘛，对不对？就你看这个最狠的就是针对这个民间的这明星和这个和这些叫什么和这些主播们，这事儿比较狠的。其实各位你们还没看到另外一些东西，那还有很多的这些中小，就是小微企业、中小企业，你薇娅你罚了14亿，你是能上热搜的，对吧？你范冰冰被罚了8个多亿，那也是能上热搜的。那些小的企业根本连热搜都上不去，他去给你追溯个几年，给你罚一倾家荡产，或者是远洋捕捞，你根本你哪有声啊？哪有他们轮得着他们发声啊？有任何一个真的意义上能够被大众所知吗？可是您要知道，这些东西不是今天开始的，是好几年的事情了。我光我自己在国内的朋友里边就知道好多有这样的情况出现，那就是直接干嘛过去？就是说你要让你补税，说人家说了，说我没差税啊，我每年就我们那哥们儿里有诚实经营的，咱不能说中国企业家没有都不诚实经营。人家有城市经营的，城市经营完了说我这个都是合规的，没纳税啊，不没偷税啊，人就直接说了，你偷不偷税不是你偷税漏税不是你说了算，是我说了算。就这个在办公室里就探讨你到底是交多少钱， 对吧？就是你一过去开嘴开口，你交500万的这个罚金吧，就或者是那个税，我其他形式都没有，你就交这钱就行了。说没那么多钱，没那么多钱呢，那个我现金流没那么大呀，对吧？你要这样的话，我就把公司关了。人家说了，你关就没有用啊，我们这个是在追溯你的，对吧？我可以用各种方式追溯你，关了没有用。那说那人家说那我关了，那总比这个你直接交你钱好吧？那行，那你不用关，你少交点也行，交300万吧，300万我也没有，那我也关。然后你如果说最后说谈价谈到100万，100万说那行，那这我能承受，那我给你100万，咱这事就算了了。可这种事情开了头，往后就不会有说是啊，说我这个就这一笔，怎么可能啊？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儿啊！所以说呀，哈，像这样的事情，你看到的，你包括明星，包括主播，包括这些东西，你是还能看到好多东西，根本就看不见，那给弄得更狠。所以这些玩意儿都已经可以明确说明，就是整体的这个财政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紧张了。那他已经要在想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去收这个钱。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就反正小心点吧，在国内做生意的你要小心，在你别觉得你在国外也就你觉得能够跑得了，只要你在中国有资产，这个事情都不好讲。因为你比如说你有不动产，这未来不动产贬值一回事，那他的给你收的这个钱是怎么个收法，怎么给你估值，怎么给你估算你的这个不动产税，这些未来是肯定都要征收的嘛，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那这是一种。那还有你在国内跟国内做这些生意，你来往于这个中美中日中欧之间，对吧？你在这方面让你补这税，你别觉得你就都合规。我跟您这么讲吧，以我在中国这么多年的这个经验而言啊，这个就他要想弄你，他是怎么都能找着理由的，他找着这种法条弄你的，真的。就是我还是这句话，你啊尽量啊，如果不是说特别必须，就跟这个就把这个生意这一块，就包括这个资产这一块，能跟国内切割就切割掉，真的。就是你这个钱呢、啊、你看人李嘉诚是怎么玩的，对不对？有些钱呢、啊、真的是真怎么说呢，刀头舔血走钢丝啊，这种钱不挣就算了，真的。最后一个铜板，不但最后一个铜板不挣，其实就搁我来讲，我觉得就最后那10个铜板我都不要挣，才能就是能够在那种地方能够挣到原你该拿的那个90、80那个铜板拿走，能够安安全全全心全影的给他拿走，就已经是老天爷真的是开眼了。您家祖坟上都不是冒青烟了，都他妈得冒着火苗子了，真的。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